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赵老师你好吗？
你好。
非常高兴今天可以继续的跟您讨论这个孩子，青少年的孩子交友这一方面的问题。上个礼拜呢我们就讲到他们对异性朋友是很好奇的。那今天呢我想请问一下赵老师，就是有关于我们进入青少年的孩子啊，有些孩子的个性是比较内向的，不愿意开放自己，不愿意跟更多的朋友来往。那如果自己的孩子的个性是这样比较内向的话，我们做父母的该怎么样教导他们呢？
一般呢，如果是比较内向的孩子，可能他会比较不喜欢跟很多的人相处。
是。
那通常就是父母亲可能可以帮助孩子，就是制造一些机会，让他可以接触一些其他的，可能也许跟他同年纪的人，那也许就是可以从我们自己家庭的一些活动开始。
是是。
比方说，如果父母亲有一些好的朋友，那他们也有差不多年龄的子女，那就是可以安排两个家庭一起的一些活动。比方说我们两个家庭约好可能一起去郊游啊，或者一起去看电影啊，做什么都好，但是就是让孩子他可以去接触到其他的也许比他大一点小一点或者年纪差不多的这样的同伴。那如果说父母亲可以规划一些这样的活动，也许不要很多人，但是就是慢慢的让孩子多一点有这样的机会。
是。
那让他学习怎么样去跟别人互动啊，或者是说在家里面可以邀请一些同事来啊，或者是一些朋友来家里，然后让孩子学习怎么样去接待客人。我想这些都是一些不错的方式。
就是疏导他们，然后给他们制造一些机会。
对。
让他们懂得去跟不同的孩子相处，对不对？
是是。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其实这个责任也是蛮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也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是说你有了孩子让他自己成长，而是真正你想把孩子教好的话，你要很关心你的孩子，看到孩子的需要在哪里。要知道孩子的优点跟孩子的缺点，对吧？
对。
但是我又发现，如果我们家的孩子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我家孩子在学校里面呢常常不被朋友接纳，就是说有些朋友不接纳我的孩子，不跟他来往，不跟他一块玩儿。那这样的话，我们做父母的也是蛮头痛的，就觉得孩子上学也不开心，因为他没有朋友嘛，对不对？那我们做父母的又应该怎么样引导他们呢？
像这样的状况，可能就要先了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第一个是是不是班上所有的人都不接纳这个，就是不接纳自己的小孩，就是他的严重程度是到哪里，或者是说可能只有少数几位同学不太喜欢他，不太接纳他。这个是先了解一下到底那个人数到底是多少那个情况的严重的程度。那第二个就是可以了解一下到底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不被接纳。像我们在学校里面看到有一些孩子他被同侪排斥，是有一些原因的。比方说有些人可能是他的卫生习惯真的不好。
你是说那个孩子的卫生习惯不好？
对，那他在同侪当中就是别人就会觉得不太喜欢跟他在一起。就是说 可能要去了解一下到底那个原因是出在哪边。
嗯嗯，
如果是这个孩子本身他确实有一些可能不受欢迎的一些习惯或者是特质，
嗯，
那我们就要帮助这个孩子去做一些改变，
嗯，
做一些调整。
嗯，
那假如并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好，是那种可能就是大家的偏见，
嗯，
对他的一种莫名的或者没有道理的排斥，那又是另外的处理方式。
嗯嗯
嗯，
那我觉得作为父母的除了要了解孩子的情况之外呢，
嗯，
我不知道赵老师你在学校做辅导老师的时候有多少为做父母的来学校为孩子的缘故来学校去跟师长或者是做辅导老师交流过呢？
嗯，其实有蛮多的家长会蛮关心小孩的状况，
嗯，那非常好，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会接到有家长打电话来，
嗯嗯，
好，或者是直接到学校来，就跟我们讨论孩子的一些问题，
嗯嗯，
基本上很多的家长是很关心小孩的，
哦，那就非常好，
对，对，但是当然并不是全部啦，
嗯，
也有一些我们觉得，哎，家长好像并不太关心自己的孩子，
嗯，
也没有花心思去处理孩子的一些状况，所以什么样的家长其实都有，我们都会遇到。
嗯嗯，所以作为一个老师，你是不是鼓励做父母的多到学校跟父母，就是跟这些做老师的多一点的交流，来认识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这样的话可能对孩子的帮助会更大，对不对？
对对，
嗯嗯，因为我记得我在学校我跟老师交流的时候呢，有一些老师也跟我谈到这一点，他就是说很盼望父母亲呢能够多一点的到学校跟老师多一点的交流，因为这个孩子的成长呢不单是老师要帮助他，父母也要一块儿帮助他，那父母跟老师一块儿合作的来帮助一个孩子成长的话，对他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
嗯，那我就希望收音机旁边做父母的，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花时间来关心我们的孩子，不单是在家里面，能够在学校。可是呢，同时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青春期的孩子呢，他们是很敏感的。
对。
那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在小学，你到学校去看他，或者是去见老师，他都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进入这个敏感期的时候呢，以我所知道，很多的青春期的孩子不愿意父母在学校出现，你觉得对吗？
对，大部分到了国中的阶段，孩子就很不喜欢父母到学校来。
嗯，对对对
对，
因为我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小学的时候呢，嗯，我是常常到学校跟老师交流，因为我觉得不单是把孩子要送到学校，我也要认识他在学校的表现。
对，
但是一到了中学呢，我就不到他的学校去了，因为他很敏感的，
嗯，
特别是他觉得哎。可能很多这个同年龄的孩子就会说，诶，你是一个妈妈 boy， 就是什么都要听爸爸妈妈的，所以他就觉得诶，你们不要来这样，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要认识他们的这个心理上面的需要吧，所以要有智慧的去找老师。那赵老师啊，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嗯，就是青春期的孩子，我们说他们真的是每一个方面都是很敏感的，那特别是做女生的，在跟自己同性朋友相处的时候呢，也常常会有三五成群的说这个是非呀，或者是有的时候也常常会有这个嫉妒的情况出现，那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又怎么样去教导他们呢？
嗯，当然前提就是孩子他愿意跟你分享，
嗯，孩子沟通的问题，对不
对？
对，
到底发生什么事，
嗯，是是，
就是孩子如果不愿意讲，我们是没有办法勉强他说出来的，那常常他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他可能脸很臭，
嗯，
好，就是你会看到他的脸就知道说他心情很不好，
嗯，
对，那通常 如果说亲子的关系是比较好的，那这个时候父母亲再关心他一下，问问他，哎，今天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不开心啊？也许这个时候孩子就会愿意告诉父母亲他到底遇到什么事情。
嗯 嗯，
对。那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比较担忧的是，有很多时候如果爸爸妈妈跟小孩之间的沟通状况
是
如果不是很理想，
嗯嗯，
那其实可能父母亲再怎么问小孩子都不讲，他就没事啊。
对，
或者你不要烦了，很烦哎。
对，
这样对，就是孩子的反应就会是这样。
嗯，
但是很啰嗦哎，然后就没事嘛，就其实有事，但是他不讲。
嗯，
对，那遇到这种状况，常父母亲会很挫折。
嗯，
对，他会觉得哦，孩子拒绝我，或者我又没有做什么，他为什么对我好这么不耐烦？
嗯，
所以常我跟孩子谈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孩子就是觉得跟父母讲了也没有用，
对对，
或者觉得讲了之后最后还不是我被念，
对，
就是说他们的经验会告诉他们，
嗯，
讲的后果
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用，而且讲了比不讲了还要糟糕。
嗯，所以干脆就不讲了，
就会决定我怎么样我都不讲。
对，干脆就不讲。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您刚提到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前提还是父母亲跟孩子的那种沟通的一种模式。
嗯嗯，
好，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亲会觉得很习惯啦，我就是这样讲话。
嗯，
我看到孩子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做不对，这样想不对，这样处理不对，或者常常会告诉孩子说，这都是你造成的啊，你自己怎么做所以才会怎么样啊。
嗯嗯，
或者是说啊，你活该啊。
嗯，
就是说我们这种很习惯的回应的方式，
是
其实很多时候对孩子来讲他会觉得也很泄气。
嗯，
然后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其实在经验当中他就会学到，什么事情我如果跟爸爸讲，
嗯，
结果一定是这样，我跟妈妈讲，结果一定是那样。
嗯，
那他觉得他很不舒服嘛，所以他最后就决定，那我就不要讲了。
嗯嗯，
对，很多孩子是这样子的。
我不用再逃避，我不用再难过，在这世上我并不孤单，我不用再犹豫，因为我要将全部交给你。求助现在就来到我心中，
医治我，释放我，拿走我的伤痛，让我笑，让我哭，我渴望自由，我渴慕你，我需要你，你是我力量，牵我手，陪我走这人生。
其实我觉得做父母的我们自个儿也要去反省啊，孩子不肯讲，不愿意跟我们讲，那我们自个儿要反省，是不是平时让孩子有这样的感觉。不单是孩子在成长，很多的时候做父母的在教导孩子的过程里面，自个儿也需要成长的，也要学习。所以希望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呢，也不要灰心。如果今天孩子不愿意跟你讲的话，你可以继续的努力帮助孩子，让孩子知道你真的是很爱他，很关心他。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人呐，人跟人之间相处啊，就不是说做父母的我讲什么你就要听我的，我们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一些事情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沟通了。
对，
嗯。青春期的孩子不但是敏感呐，他们也是很冲动的，对吧？
对，
我知道这些孩子有的时候呢很容易就发脾气，那这个容易发脾气他也是由不得自个儿的，因为我亲自听过这样的孩子就说，哎呀我刚才很冲动讲话很不好，态度很不好，我不对，是我不应该。那这个孩子还好，因为他过后还知道跟你道歉。但是一般的年轻的孩子呢，他们都是有这个挣扎，就是很冲动。那如果我们的孩子因为到了青春期很冲动，跟同学或者是跟老师有了冲突的话，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处理呢？
其实第一个可能还是要先处理孩子的情绪。就是当孩子跟别人起冲突，那一定是有一些的原因，有一些事件发展的过程。那如果我们希望跟孩子能够比较理性的去处理这样的状况，可能需要先让孩子的情绪是恢复到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
稳定下来，
对
不对？对，
稳定下来。就是如果他还是在生气的当中，
对，
或者是很不平衡的状态，那就没有办法理性的去面对。
是，
所以通常我们在处理孩子跟别人发生冲突的这种状况，我会先跟孩子单独的去谈，那么在谈的过程里面，就是尽量多去聆听孩子说什么，然后去同理他，去支持他，也就是说，先不要去看那个对错，对错要放在比较后面的阶段再处理，首先就是在跟孩子谈的过程里面表达说，我感觉到你很生气，好，那老师很想知道是什么让你这么生气，一定有人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让你这么的愤怒，好，那如果你愿意告诉我，我很愿意了解，好，到底你在气什么，是什么把你这个搞得这么不开心啊，好，那通常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时候，孩子就会讲，他就会愿意讲。
赵老师啊，
对，
你刚才说，就是说从那个孩子的感情这一方面去着手，对不对？
对。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孩子就能够被认同，你现在知道他的感受，对不对？
对。
是。
对。他会觉得你是了解他的，
就会感觉到父母现在了解我的感受了，对吧？
对，
是，
对，就是说我们要先跟孩子谈的是他的感受的部分，
是，
好，他到底在气什么？是什么让他这么样的愤怒？
是，
或者这么样的觉得很不平衡？那先去让他说他的想法，通常这个会先需要谈一段时间，然后让孩子的整个情绪是比较平和的状态，
是，
之后再去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一些就是处理上或者态度上也许有一些需要调整的部分，那这个时候他比较容易听得进去。
对对
对，
所以
先处理情绪，
是，
再处理问题。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先处理情绪，然后再处理问题。
对，
千万不要一听他讲，就是说你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对，这个对错，
对，
你刚才说要摆在最后面，对不对？
对对。
我相信这一点我们的父母亲呢，做父母亲的每一位都应该去记住，我们的孩子当他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先去体谅， 而且呢也能够认同他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最重要。最后我也想请问一下赵老师，今天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希望他能够交一些好朋友，对不对？因为朋友对他的成长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进入了青少年期以后。但是如果你今天发现你的孩子他结交了一些坏朋友的时候，而且呢晚上他就是因为坏朋友嘛，晚上很晚都会出门到外面去，那做父母的一定是很担心了。父母亲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首先就是可能家庭的那个规则，规范，是不是从小我们让孩子就是愿意遵守家里面父母亲所定下来的一些我们说的家规，我们家的规矩是什么？
对，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父母亲跟孩子之间需要把它说得很清楚。
是是，
对，因为我现在是真的看到有很多的父母亲对孩子的一些要求或规范其实都非常的模糊。对，就是其实没有去告诉孩子那个清楚的界限在哪里。
对，
然后常常就是孩子的自由度非常的大，以至于也许孩子他到11点、12点回家他并不觉得晚，然后父母亲就会觉得你太晚啊，就是从来可能没有讲清楚到底几点叫做晚。
是，
对，所以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那种在想法上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像孩子到了青春期，他们确实很希望有多的时间，更多的时间跟朋友相处。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在发展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他到了青少年的时期，他会很喜欢跟朋友在一起。
对对
对，那这个也是父母亲需要了解。不要一直就是骂他说一天到晚往外跑，你只有朋友都没有家人。像这种比较情绪性的一些责骂，那其实有时候只有让孩子觉得他更不喜欢待在家里。因为他觉得只要看到父母亲就是一直被骂。对，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一方面父母亲要能够接纳，孩子他确实需要多一点时间跟朋友相处。然后第二个就是到底我们期待孩子什么样的时间他一定要回来家里。比方说晚上你10点或是9点一定要回家来。
对，
这个部分是要让孩子非常清楚，
给他一个界限，
对父母亲的期待。
对
啊，或者是说比方一个礼拜，也许礼拜六或是礼拜天某一个时间是我们家庭的时间。那这段时间我们希望你不要出去。
就是定下，
对，
定下来
跟家人在一起。对，
让他知道这个一个礼拜其中一天呢是家人的时间，这一天呢你就不能出去了。
对，
其他的日子你跟同学在一起呢也不要紧，但是我们也要关心他的朋友。如果真的是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多一点的时间来关心这些孩子的朋友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邀请他的朋友来到家。
对，
特别是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呢，借助这个机会让他把他的好朋友带回家里面，让父母亲去认识一下这些孩子，然后再跟他讨论哪一些孩子你可以继续跟他来往，哪一些孩子认为不太恰当。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父母要付的代价。
对，
谢谢赵老师你今天给我们的分享，盼望我们做父母的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个做爸爸妈妈的 在我们面对青少年的孩子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颗这个体谅的心吧，来认识我们的孩子，来照顾他们，能够慢慢的成长。好，那下一个礼拜我再继续的访问赵老师，谢谢你哈。
不客气，
再见。
好，再见。
一直在琢磨白上的青春，是否在兑换无奈的伤痕，飘摇在寒冷夜幕山风中，无法忘却的是生为我忧，
一直在数算负我的恩赐，是否要耗费全部的年日，已经拥有的还要嫁给他，我要追求的是忠心对待。